性。圣经这个雕刻让人自然想起来玛利亚怀抱着出生的婴儿耶稣，那个时候是一个充满欢喜快乐的情景。但是皮耶塔却是非常大的对比，充满了悲哀凄惨的景象。同时也让我们想起来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的时候，献给主，有一位先知叫西面，他预言这么说，记载在34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做以色列人中，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画饼，叫许多人在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雕像不正是玛利亚的心被刀刺透的描述吗？皮耶塔是放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当中，那个教堂非常的雄伟，但是在大教堂当中，这个雕像显得非常的小，它在一个侧门的地方。但是呢，却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期盼能够亲眼目睹的作品。有人就问过 Michelangelo， 你怎么会雕琢成这么精美绝伦的这个雕像呢？他回答说，不是我的技术，因为这个雕像本来就在这个大理石，是这块石头里面，我只不过是把它打开来给人看而已。据说这个雕像是 Michelangelo 他自己亲自挑选的一块石头，这块是大理石，是从 Carrara 这个地方挖掘出来的这一块景象，所以这块石头叫 Carrara Marble 大理石。这幅像就是当地的做石工人预备卖给人的石块，一块一块都挺大的。如果你是一块 Carrara 的大理石，我们假想一下，请问你希望是落在 Michelangelo 的手里，还是希望能够落在一个学徒的手里呢？一块石头它价值不管是卖给谁都差不多，但是雕刻出来的作品就有天渊，它的价值就有天渊之别。相信大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比 Michelangelo 更伟大的创作家，这位创作家就是大卫在诗篇第八篇所写的、所敬拜的、所称颂的上帝。让我们从圣经来看看神拯救世人的目的，请我们一起起立来读这段圣经，是诗篇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吃奶婴孩和吃奶的孩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说要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看过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谢谢，请坐。这篇诗是大卫赞美神的创造，赞美神的大能。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给父亲放羊，夜晚他观看天象，天上的景色，感觉到非常的和谐和优美，不得不称赞神的奇妙。大卫受了启示，写出这首诗歌，表达神创造的完美无瑕，更表达他感受到的喜乐和惊讶的混合。这首诗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段是讲到神的威严，第二段讲到神眼中的人的地位，第三段讲到神的伟大。让我们仔细地欣赏一下。第一段讲到神的威严，这是第八章第一的第二节，是讲到神的创作何其的伟大，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在神的手中是完美无瑕，充满了和谐，充满了秩序，这一切都彰显神的荣耀。 诗篇第十九章第一节就像是这一首诗歌的回应一样，因为那个十九章第一节这么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所造的最弱最软弱的婴儿和吃奶的孩子都能够承认他，都能够尊敬他，但是年纪大的有了学问的思想复杂的反而倒否认他。有人说，没有偏见而清洁公正的人能够毫无困难地从创造当中能够认识神。我相信这正是大卫在晚上看观看天象的时候他的写照。他能够从大自然当中看见创造的美妙，更能够从创造当中觉悟到创造主的伟大。神借着最软弱的来羞辱最刚强的魔鬼，因为称颂主就是能力，使得神的仇敌撒旦他的对头魔鬼说不出话来，哑口无言。据说有一个孩子对他无神论的父母问过一个问题，这么说：不相信他。大卫能够说出：主啊，你的名字是何其伟大。希伯来人对神的称呼是四个字母，没有母音的。YHWH， 他说他中姓这个别人的念就是亚伟，但是在希伯来文没有母音，念不出来的。一个没有母音的字，发不出声音的名，这是他们对神的尊敬，不能够妄称神的名。有个解释说，你能够叫出一个人的名字，就有可能控制这个人。神是无人能够控制的，无人能够掌控的，所以不能用他的，不能叫他的名字。他们希伯来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犹太人就用另外一个名字来取代，看见 YHWH， 他们可能就念出来 Adonai， Adonai 就是有大能者的意思，是主的意思。神允许撒旦在人间撒野，最终要把他扔进硫磺火湖当中，因为撒旦永远不会向神创造主低头顺服。其实呢，所有犯罪的被造物，不论是人，不论是天使，不论是魔鬼，都是因为罪而被囚在一个铁笼里面。这个铁笼是里面上锁的，不是外面上锁的。只有一只钥匙能够开这个铁笼，什么钥匙呢？那只钥匙就是谦卑。当有罪的被造物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个锁就自动的松开了，就放他出来了。可是被造物如果向神张牙舞爪伸拳抗议的时候，大力反对神，那个时候神就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他就留在铁笼当中了。据说苏俄的独裁者史大林曾经是一位神学生，后来他极力的反对神。他的女儿叫 Svetlana，他叙述他的父亲 Stalin 在临终的时候的情况。他躺在床上弥留的时候，忽然坐起来，眼露凶光望着天，举起握拳的手抗议，接着就倒在床上死了。我们接着看神眼中的人的地位是什么。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有多小，神的手指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有多少？大卫时代对于宇宙的认识远远不如我们今天的人。当时人类可能不知道太阳比地球大多少，当时对于九大行星也可能一无所知。大卫在牧羊的时候观看天象，只能够凭着肉眼来观测。他之后2500多年有一位名叫伽利略的 Galileo， 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是第一个把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人。太阳系里面有一个恒星叫太阳，它能够自身发光，还有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那么它们是不能发光的星体，只能够反射太阳的光。我们从这个图画就看见 这个地球是多么小，这个这句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看过之后堪思考，值得你思考一下。这是九大行星，在这九大行星当中有四个大的行星，就是木星、土星跟这个Uranus 跟这个Neptune， 这四个行星比这个比地球要大，另外呢有四个行星比地球要小，是九大行星，所以地球是在这个九大行星当中的中间。你这，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从这个行星这个图可以看见，木星是地球的318倍。如果我们把太阳放在这个图画里面，你就看见九大行星加起来还不如太阳的一半，小，我们远远的小过。所以我们仔细的再看，太阳比这九大行星加起来都要大，实际上太阳是地球的100万倍，127万8000倍。也意思就是说，一个太阳的这个体积当中，你可以放100个地球进去。那么地球跟其他的星球比，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有更大的差别。太阳的体积已经是很大了，但是太阳在这个整个的宇宙当中有更大，比太阳更大的星球。我们不要说这个其他的星系是怎么样 ，galaxies。其他的星系，我们就留在这个 Milky Way， 这个银河系里面。银河系里面，太阳系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星系，我们就留在银河系里面。银河系有一个这个星球，是叫这个木夫星座，木夫座星。那么这个木夫座星，如果跟太阳比起来的话，太阳在整个的这个太阳是一个小小的这一点。但是地球呢，在这点它只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地球，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是银河系当中的这个情况。我们再看下一个 ，OK， 这个也是银河系当中更大的行星，一个叫做星宿二，这个星比起来，太阳在这个星里面连看都看不见，就是一个 pixel， 一个像素。你在照相的时候，那一当中的一个一点就是了。那看看这个星宿，才这么仔细的看，才发觉地球跟其他的星球比起来，地球是这么大宇宙当中多么渺小，连对于这个星宿二的大大星，它连一个 pixel 都没有。所以看见人比地球要小的多少。这里说，那么请你想一想，你自己有多大？创造宇宙的神又有多大呢？当我们放眼观看太阳系以外的星球，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停留在银河系里面，那么有很多超级的巨星远远大过着。但是等到我们看见其他的星宿比较起来的话，太阳是越来越小，地球更是看不见。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创造的星球都是这么大，那你能这个创造星球的神，你觉得他能够看得见你吗？你想一想，我们只算是银河系的星球，太阳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如果是说把整个的宇宙都算起来，宇宙当中据估计是有1000亿到2000亿那么多个galaxies， 那么多星座，这些星座很多都比 Milky Way， 比这个银河系大得多了。那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用指头造天的神，他应该是多大？这么大的神能够看得见你吗？难怪诗人大卫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这些事，但是他能够受圣灵的感动，说发出这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请你想一想，我们有些个人就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是吧？ 在实验室当中，你可能看用过显微镜，有没有？有多少人用过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有。好，你想一想，在你的实验室里面，你会不会顾念一个连显微镜你都看不见的生物？你不会的，你根本看不见。你会眷顾他吗？你不会眷顾他。可是神跟人的关系令人震惊，不是因为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有多么伟大，有多么细腻入微的爱，他照顾了渺小无比的人。虽然人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没有办法跟任何的星球相比，但是人在神的心目中有无比重要的地位。神创造了人，并且给他一个特别的位置，仅次于他自己，让人做他地上的代表。另外还给他一个特别的一顶王冠，这个王冠是用荣耀和尊贵编织成的。第四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天使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 所以在这里中文把它翻成天使，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机会把它翻译成神自己。神不但创造了天和天上的一切，他也创造了地和地上的生物，他还赐给人权柄掌管着地上的一切。换句话说，神所指定人是他在地上的代理人。神所造的万物，一切的生物都要伏在人的脚下，这是神定下的秩序，井井有条，是创造的设计，是和谐的基础。所以第六节说，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是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赞叹人类，大卫赞叹上帝对人类是如此的重视，将创造物置于人的脚下来统治。所以上下文强调的一点是说，人其实对地球有很大的责任。诗人仰望天，不论是白昼还是黑夜，都看见神的伟大。大卫所说的所有的星球都是神手指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就像米开安基罗 Michelangelo 他用手指雕刻出来的皮耶塔一样。创世纪第一章描述神只用了几句话就创造了整个宇宙，他应该比宇宙大多了吧。与神相比，天上的物体就会显得十分的微小，神可以用手指来移动它们，回头再看人，那就更加的微不足道。神不但给人有观察的本能，他还赐给人对于观察之后有情感上的反应。这个关联，为什么观察了之后有情感的反应，是到现在科学家还不能解释的一个现象。如果大家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 Niagara Falls 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雄壮宏伟，而自然而然从心里面发出来一种感叹，一种赞美，这是你不需要学的，这种感受不需要人教你的，这是所有的人看见这种景象都自然从心里面发出来这种情感。大卫面对着整个宇宙这个伟大的天上的景象，自然地发出问题：神啊，人在你的创造当中实在是微小无比，可是你为什么要顾念他？你为什么要眷顾他？而且要他成为你在地球上的代表，为什么呢？找不出答案。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对人的爱。神的创造是完美而且毫无瑕疵的，所以他造了人，也给人自由的意志。可是始祖亚当夏娃选择了不听从神的吩咐，导致罪进入了世界，使得人被罪捆绑住。原本完美无瑕的这个创造，和这个被魔鬼和罪搞得天翻地覆，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苦毒、嫉妒、斗争、凶杀，没有一日安宁。神本来可以放弃这些罪人，不管他们了，重新造来过，但是呢，他定义要拯救他们，不愿意眼看着他们这些罪人走进死亡， 所以用无他无比的大爱来无比的智慧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上了十字架，付清了人的罪债，叫一切信耶稣的基督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救赎终极的目的是恢复神起初的创造。他起初创造的亚当犯了罪，但是他要把所有亚当的后裔能够带回到原来他的创造那个完美当中，所以他就毫无保留的完全舍己的这种爱，这就叫那这个基督的工作，就是借着他为罪人受死，拯救世人的事，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制造了一个实体的教学。实体的教学就是十字架，我们当中很多这个妇女都带着十字架当作装饰的。这个十字架实体的教学，叫世人一看见十字架就想到神毫无保留的完全舍己的牺牲的爱，这就打破了魔鬼的诡计，消灭了魔鬼的谎言。因为魔鬼说神并不是真的爱你，他是要利用你，所以他用这个十字架消灭了神的魔鬼的谎言，证明了神无比大爱，这是叫人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结论，就是第八章第九节。这首诗再重复了一次诗人大卫对神的伟大的惊讶，人是这么不配，神还是信任他，交给他一个重大的责任，又用无比慈悲怜悯来待他，能够把人改造，一个罪人改造成圣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一定是一个了不起伟大的神。所以宇宙当中彰显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信任。宇宙彰显了神的能力和荣耀，只是用来做一个对比，衡量神跟人之间神圣的设计，它是以人为中心这么伟大。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工作，已经成为人的楷模，他在神的右边坐着，等待信他的人归主成圣。整首这个第八篇的诗歌褒扬称颂神的威严，他是至高至上的君王，因为他将他的伟大创造托付给微弱的人类。尽管这首诗指出来人的作为和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副手他的软弱和失败，但是他也赞美了人是创造的顶点和上帝对创造主的这个关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所有的一切是谁白白的赐给你的呢？这位创造你的神赐给了你一切的才干、恩赐、能力，你的性格原来也对你有个计划，有条路他为你安排了，是最好你能够使用这些个他赐给你的一切能够用在这条路上。但是他给你了自由的选择的权利，你愿意选择在他的手中受雕琢成就他的计划，还是在别人的手中或许是你自己的手中啊，这个受雕琢成就别的计划，走另外一条路呢？就像是 Carrara 这个大理石一样 Carrara Marble， 他愿意在 Michelangelo 的手里面，还是愿意在一个学徒的手当中受到雕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蒙召之后的挣扎，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的事，跟我的心路的历程。在我回应神呼召之后，我听到了一篇信息和一首诗歌，开启了我的心，让我能够毫不犹豫地踏上全职侍奉主的道路。希望这篇信息也能够照明你心中的眼睛，让你更清楚地看见你所有的一切在谁的手中最有价值。大家都知道四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喂饱了五千人，他用的是多少？五饼二鱼。约翰福音写了安德烈找到一个孩童，这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是孩子自己的一餐饭， 不知道安德烈怎么说服了这个孩童把五饼二鱼交出来，交给耶稣。他交出这小小的食物，耶稣拿在手中，注谢了之后，分给众人，喂饱了5000人，还剩下12个篮子的零碎。原来小孩子手里的五饼二鱼只够他一个人的一餐饭，交在主耶稣的手里，成了5000人都吃不完的食物。有位牧师，他根据了这个事，就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对我有很大的鼓励，短短的几句话对我很大的提醒。他是这么说，他说一把小提琴在我手中能够发出吱哇怪叫的声音，可是一把小提琴在 Isaac Perlman 的手中，这是世界很伟大的一个提琴家，他能够拉出天上美妙的音乐，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篮球在我手中只值$29.95，但是一个篮球在 Stephen Curry 的手中能够价值上百万，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高尔夫球棍在我手中很容易闯祸，打破打烂了东西，可是一只球棍在 Tiger Woods 的手中能够让他登上高尔夫球王的宝座，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杖在我手中能够赶走野狗，可是一只杖在摩西的手中能够分开红海，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甩石机在我手中不过是个玩具，可是一个甩石机在大卫的手中能够打倒巨人歌利亚，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团唾沫或泥在我手中只能做一个泥饼，可是一团唾沫或泥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开启瞎子的眼睛，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五饼二鱼在我手中最多是做了2个鱼汉堡，可是五饼二鱼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喂饱5000人，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我听了这篇道后就明白，把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那是最最聪明的一个决定，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我是一个比较性格孤僻，不太喜欢说话，非常好胜又非常骄傲的人，因为受了中国传统的影响教导，所以我表面上对人都很谦虚，但是其实我是很虚谦。信主之前我自认我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信主之后外表上就比较收敛一点，不过内心没有什么不同。当时我是在 UT Arlington 教电脑系，是一位资深的教授，常常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面发表文章，算是小有名气。美国的西点军校还请我去做客座教授一年。神给了我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甜蜜的家庭，我有一儿一女，儿子是 UT Austin 毕业的，女儿是 Princeton 的大学生。我有一个好太太，很能干，人大家都管她叫香港小姐。为什么呢？因为我去香港这个牧会的时候，我要跟这个教会联络一下，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娶了一位香港小姐，他就说这小姐是从香港来的。结果发这个讲完了之后，那个讲完了到后，有一个人很快跑进来问他是哪一届的，所以他我的太太是有名的香港小姐。我们家庭呢很多好多是人都羡慕，因为我曾经在美国人的教会当过 Awana leaders， 我做过在他们教会做过长老，在中国教会做过查经班主席，讲道的时候的翻译、探访、训练福音队、执事、长老、讲到这些个职位。神用不同的机会训练我谦卑，令我深刻的这个认定骄傲是人的致命伤。我很努力灵修，又重视祷告，逢人就问你最近灵修怎么样，很多人很怕见到我。从西点军校回来之后，就继续在公立大学里面任教，我还以为一生就是做教授啊，在一直做到呢，但是没有知道，没多久神呼召了我，叫我放下教授的工作，全时间来服侍主。当时我是又惊又喜，喜的是神呼召我，惊的是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我不像以赛亚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跟神说，神呐、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是艰难的，比做教授要困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的地位，周围的人对你的要求都不同。我又开始怕接受这个呼召，心里面好大的挣扎。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其实是不配蒙神呼召的人。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亲自的召你来做成他设计的事的工作，是何等荣幸的事。我全部的精神都用在担心前面的生活如何的艰难，回头想起来真是感到12万分的惭愧。但是神的确明白我的心，我蒙召的时候他赐给我一句话，是马太福音6章33节这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所担心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蒙召之后多年，我才了解神的全知和神的伟大，因为他一早就知道我心里面发着担忧是什么。挣扎过了以后，我愿意接受了呼召，用了他神使用了几位仆人劝我进神学院受装备，最后我进了达拉斯神学院读书。快毕业的时候，我听了刚才这篇讲道，就是十分感动，我愿意再次的跟大家分享一次，希望今天这个信息也能够感动你，让你思想你生命是在谁的手中，在自己的手中呢，还是在神的手中。这次让我加上一些图片，帮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一把小提琴在我手中发出吱哇怪叫的声音，可是一把小提琴在 Isaac Perlman 的手中能够拉出天上美妙的音乐，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篮球在我手中只值$29.95，可是一个篮球在 Stephen Curry 的手中价值100万，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高尔夫球棍在我手中很容易闯祸打烂东西，可是一只球棍在 Tiger Woods 的手中不动了，在 Tiger Woods 的手中能够让他登上高尔夫球王的宝座，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杖在我手中能够赶走野狗，可是一只杖在摩西的手中能够分开红海，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弹弓在我的手中，这是甩石机，只不过是个玩具，可是一个弹弓在大卫手中能够打倒歌利亚，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团唾沫或泥在我手中只能做一个泥饼，可是一团唾沫或泥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开启瞎子的眼睛，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五饼二鱼在我的手中只能做成两个炸鱼的汉堡包，可是五饼二鱼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能够喂饱5000人，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 Michelangelo 的名著 Pietà 是从 Carrara 的大理石当中雕刻出来的，如果你是那块大理石，你希望落在谁的手中？但是我们知道石头没有自己的意志，可是你是神的创造，神创造你的时候给了你自由的意志，你有选择的权利，请问你自己选择你的这一生落在谁的手中？后来我又听过一首诗歌也很感动，这首诗歌是叫 The Master's Hand， 大师之手，是 Wayne Watson 一个基督徒的这个音乐家唱录音的歌，他描写拍卖一个破旧的提琴没有人要，但是经过一个大师的手奏出了天上美妙的音乐之后，突然间身价百倍，能够成为神众人所要盼望能够得到的东西。如果是说能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就能够成为神所预备的工作，完成荣耀的身价。这首歌打开了我的心， 非常感动我，让我能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求那神他让我，求神让那感动我的灵加倍地感动你。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Well, it was battered and scarred, and the auctioneer felt it was hardly worth his while to waste much time on the old violin, but he held it up with a smile. It sure ain't much, but it's all we got left. I guess we ought to sell it too. Now who'll start the beat on this old violin? Just one more and we'll be through. And then he cried, one, give me $1, we'll make it two. Only $2, we'll make it three. $3 twice, now that's a good price, but who's got a bid for me? Raise up your hand and don't wait any longer, the auction's about to end. Who's got four, just $1 more, to bid on this old violin? Well, the air was hot and the people stood around as the sun was setting low. From the back of the crowd, a gray-haired man came forward, picked up the bow. He wiped the dust from the old violin and he tightened up the strings. Then he played out a melody pure and sweet, sweet as the angels sing. And then the music stopped, and the auctioneer, with a voice that was quiet and low, he said, what is my bid for this old violin? Then he held it up with a bow. Then he cried out, one, give me $1,000, who'll make it two? Only $2,000, we'll make it three. $3,000 twice, well that's a big price, but who's got a bid for me? The people called out, what made the change?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the auctioneer stopped and he said with a smile,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Now you know many a man with life out of tune is battered and scarred with sin, and he's auctioned cheap to a thankless world, much like the old violin. Then the master comes and the foolish crowd, they never understand the worth of a soul and the chains wrought just by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Then he cried out, one, give me $1,000, who'll make it two? Only $2,000, who'll make it three? $3,000 twice, that's a good price, but who's got a bid for me? The people called out, what made the change?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the auctioneer stopped he said with a smile,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请问你愿意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生命度过这一生，还是把自己交给神，放在他的手中，完成他伟大的工作呢？完成他的设计，他为你定了一条路，你认为生命在谁的手中最有价值呢？请不要忘记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这么说，我们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机会再一次重温神借着大卫在诗篇第八篇所说的话：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感谢你，人虽然犯了罪，神依然是爱我们，要把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能够重新恢复没有犯罪的时候那种荣耀的身份。我们感谢主，求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深思，问问自己，到底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谁的手中。假若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就希望给你短短的一段时间，你自己向神祷告，向神认定你的方向。主啊，我们相信你听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呼求和祷告，愿神亲自的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